福音的第七章，好，我们大家把圣经打开，帮来念一下哈。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从37啊，我们一起读到38节。好，约翰福音的第七章37节，一起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啊，我们神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好，那我们这次的话哈，带师母跟 Joseph 还有 Cindy 姐妹的话，我们还中国还有一位姐妹哈，跟我们在以色列行走哈。那我们其实去到那边的话，我们真的很感恩哈，神也开路哈，让我们有机会啊，真的是走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啊，那城市乡村啊，那行程非常的紧凑，但非常的有意义啊。我们也是很感恩啊，那神也都保守我们平安。啊，其实耶路撒冷的话，表面上看是很平安哈，但如果你去到那些比较啊，就是说冲突比较多的地方的话，其实心里头也是蛮鼓鼓的，啊，但是我是2000年到2003年之间的话哈，我去过了三次那边的哈，但是后来我十多年都没有再去过，啊，那这次过去的话，倒是发现的话哈，其实不如以前哈，就是说这种紧张哈，那种对视的那种状态。啊，那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当就是说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之间的话，他那个隔离墙啊，他已经是盖起来啊，所以当我们要到从以色列要跨入到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绕来绕去的啊。那而且以色列的一个特色的话，它这个道路随时是可以改的啊，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话，我们是开车，我就是用 GPS 啊，在那边绕啊，常常有些时候是被绕到一个地方，绕来绕去，还是回到这个原点。啊，不过也是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就是跟当地的阿拉伯人的话，有些近距离的一些的接触，我发现其实他们虽然对以色列是就是相对啊，但是他们其实对中国人啊，对外面来，其实他们还是蛮友善的啊。那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收获。那我们这次去祝福以色列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感动的话，我们其实主要是要学习哈，像耶稣一样啊，我们希望可以走遍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各城各乡。但走遍这个是我们的心愿啊，但是因为时间很短，我们只能够开始挑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的地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真实的看到啊，就是说，其实2000年这样过去的话啊，以色列的话几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些的改变啊，因为古迹一般都是还在啊。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光哈，在这个岁月的，就是说这样一个冲洗下面的话，啊，好像就是说城市的啊，就是说这些老城的这些面貌仍然在，但或许的话，可能人心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啊，这以色列人仍然是非常的精明啊，这想方设法怎么样从游客身上可以多赚一点，那阿拉伯人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个他们就是更厉害啊，就非常的会negotiate啊这些东西，啊，但是当我们踏在耶路撒冷，我们踏在以色列地的时候，啊，从圣经上我们所读过的许多的这些的地点，就在你的周围，就在你的脚下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头其实触动还是蛮大的。啊，就当我们走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大街小巷下面，我们从耶路撒冷下到这个伯利恒，我们也到希伯伦，我们看了这个列祖之墓，啊，然后我们又北上到加利利，我们登上了那个塔伯山。啊，然后从黑门山的那个最北边的话眺望啊，就是说这个黎巴嫩那个地方，在戈兰高地里头，我们就是在这个前线啊，就是叙利亚反这个反对派所占据的，就在几公里之外的哈，就那个地方。当你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挣扎，这个冲突在那边发生的时候，同时的话又看到这些历史，就是说历史的这个古迹仍然矗立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走到迦南，啊，我们就看耶稣婚宴，我们看到那个六口石缸啊，有耶稣不是让人挑水把它满，这个六口石缸其中的一口啊就放在那里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当年所做的，虽然好像说时间上面非常的遥远，但你看到这个真实的物件就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觉得那种冲击其实还是蛮大的。那我们在巴弗山上的话，啊，我们就看到耶稣就站在那个地方，你可以下面的话对5000人讲到，因为那个我们去到巴弗山是比较晚啊，所以我们 这个以色列关门的时间也是随时改变的。我们照着这个网上说那个时间到的时候，人家已经关门了，已经关门。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我们在找那个五饼鳄鱼塔，我们就在找，据说是五饼鳄鱼就发生那个地方。哎，结果的话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那五饼鳄鱼塔。结果我们就找来找去，我们就找到那条小路，我们带到那个加利利海边啊，我们就在那边乱石当中的话，我们就看到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相信就是说，神其实都在一直对我们的心都在说话。神的话啊，其实当我们行走在以色列的时候的话，真的就像个活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们走在耶路撒冷这个大街小巷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从山顶，从圣殿山哈，我们一直走到大卫城，从大卫城的话，我们走到西西加水道，就走到希罗亚池。走到希罗亚池的话，其实是在最底的那个谷底哈，吉伦西的那个谷底。所以当我们想说的话要找原路回去的时候的话，忽然间心中就有个感动，那为什么不往这些小路上，我们就走上那个橄榄山，也许以前耶稣就是那么走过的嘛。啊，所以我们就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顺着那条小路的话，我们就蹦蹦蹦蹦，我们是真的就朝着这个橄榄山就走上去。啊，那中间的话，神也让我们看到了撒加利亚的墓啊，看到这些东西啊，然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当你走在吉伦西下面那条小路的时候的话，你看到山的两边的话全部都是犹太人的坟墓啊，这坟墓呢，你就看到远处看就像一堵城墙一样啊，就是真的不然。那他每个犹太人为什么要葬在那边呢？啊，因为那个金门呢，他们的东门就是在那里，那东门现在是封起来的。当这弥赛亚再次回来的时候的话，那个背体啊，复活首先是从那边起来的哈。所以为什么弥赛亚就是说从两千年来的话，所有有权有势的几乎就把那个地方全部都买断了。啊，所以现在的话都是墓地，已经都满了，你想进去都没有了。啊，但是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就这样走走，一直走到这个橄榄山上，啊，然后我们也走到克西马林园，就这样子看过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心里头越来越多的是一个感受，就时光好像不等人的就在往前走，但人心的话仍然是在匆匆忙忙当中，我们仍然好像还不大知道。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人生在许多的拥有的里面的话，我们仍然常常会觉得非常的干渴。所以今天的话，当我就是回到这里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在北美这个环境里头的话，也是一个恩典。但同时，这个恩典或许也让我们在恩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就停止我们去追求人生最根本的。就那种平安跟喜乐。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在去的过程当中回来，我们教会两个姐妹，就是两个姐妹就过去回来的话，一下子我们就主持了两个丧礼。到今天在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时间是不等人的，但是不要等到当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才有那个很深的那个后悔。以色列人的话到如今他们仍然在等弥赛亚，但这个弥赛亚的话已经来了，他们还不知道，甚至是拒绝把他钉十字架，还要再说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的冲突，许多的难处，也许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自负所产生的。我们人许多我们觉得对，我们需要坚持一些东西，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是不能够再被放下的时候，也许我们的人心仍然在一个巨大的冲突里面，就像现在的犹太人一样。表面上看，犹太人用这个大概七十年的时间哈，大概七十年的时间，他们把整个的在复国之后的话，他们四八年复国嘛，所以今年的话是他们就是说复国七十周年。你可以看到，其实，在以色列的话，他们确实在这七十年当中呢，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虽然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有这样一个闹，巴勒斯坦人的话，他哪一天把公路破坏了？以色列人可以在一个晚上之间的话，把整个被炸掉坑坑洞洞这些公路把它完全的复原，这是他们的效率。以色列人的灌溉的技术，你可以看到这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你在以色列这是一个半干旱的这个地方，几乎是很难长那个蔬菜的这些地方的话，你却可以看到的话，他们这个粮食这个出产足够供应还可以出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生活当中，他们有许多的聪明，但是他们人心的话仍然在这样一个浮躁当中。我觉得跟中国人蛮像的， 啊。以前80年呢，这个我们还没出来的时候的话，那贾平凹写那个这个浮躁，这个哈，就是像一个中国人的这个写照。我在以色列的话，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这个中国的节奏，每个人都在挤。甚至我现在坐我们坐比较便宜的飞机，坐那一级卷，很多的犹太人，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那个排队的话，你知道跟中国是一样的。你稍微的礼让一下，呼呼呼，人家犹太人就从你旁边的就过去了哈。那他们是非常急躁，就生怕落下一点。所以后来的话，我们有机会跟当地啊住的比较久的一些的同工有机会去分享，因为身体有认识一些人。他说犹太人的话为什么会这么急呢？对不对？他们不是都很富嘛，不是都很那个哈，这个手中都很有嘛。所以身体的那个朋友就告诉他，那犹太人为什么会这么浮躁呢？因为他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确实在这种巴以冲突呢，他们是全民都是士兵的。我们在那边的一个网上的话，就是说他们的话就正在做那个防空的演习，警报一响的话，不管你是谁都得去防空动作演习啊。我一下子回到我80年代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代，我小学的时候也有防空洞啊，小学的时候也有这个啊，那个金门炮战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先躲去防空洞的。我一下子回到了那个30年前那个光景。现在这么发达的以色列，他们仍然在这样一个好像没有明天的，所以每个人都很急呀、啊，对不对？我今天能够过我就先过。那曾几何时，我觉得可能我们北美，也许我们表面上可能没办法跟人家挤啊这些东西，但或许我们内心有我们着急的地方，有我们解决不了的地方，有那个冲突好像根深蒂固的地方。人际关系，我觉得2000年来。始终真的是没有真正的改变过。所以当我站在圣殿山啊，就是耶路撒冷最高的那个地方，其实当时神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就站在圣殿山上最高的那个地方，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开始要流出这活水的江河。为什么人需要这个活水的江河？因为我们人生所找到的许多的水，我们喝下去就像那个咸水一样，喝了还会再更渴，你不喝还好，喝的会更渴。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不单单的生命当中需要有粮食，生命当中更重要，我们要找到水。所以约翰福音的第6章那边他讲到的，耶稣用5饼2鱼喂饱这5000人，然后接着用5饼2鱼这件事情呢，教导以色列人说他是生命的粮。但是到约翰福音这第7章的时候的话，这边讲到生命当中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讲到这个水的这个问题。就像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当中，也是讲到这个水的问题。人喝了这个妇人所打的水的话，还会再渴。所以你每天都需要去打水，你每天都怕打不到水，你每天在打水的过程当中都怕别人怎么样来看你打水，对吧？所以你生命当中你的身份，你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不能够给你带来那个真实的满足。所以我们需要说，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发现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深的问题，又饥又渴的时候，耶稣是生命的粮，同时耶稣他也是生命的活水。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这个答案。如何在生活的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解决人生的饥渴，并从你生命的深处要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不但你自己要得到满足，你需要影响这个世代。我发现走到哪里，无论在英国也好，无论在这个巴勒斯坦地，也就是以色列地，我们在行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生命当中遇到的真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有这种饥渴。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解决的话，第一个的话，耶稣说人若渴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首先你要解决饥渴的问题，你需要觉得自己干渴，跟主耶稣说你要开始察觉到自己干渴。所以耶稣在这个节日最大的日的时候的话，他站在高处，他说人若渴了，这个若这是一个内心的一个察觉，内心需要的一个反应。我们人在寻找寻寻觅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开始 能够察觉到我们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当他站在这个最高日的时候的话，他那个时候他说，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这是一个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的话，大概九月十一啊，这个其实正是以色列其实是最热的时候。以色列属于半沙漠的一个气候，白天非常的热，晚上非常的冷，就昼夜温差可以是很大。但在这个季节最热的时候的话，其实人的话是很需要这个水分的。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三月去的话，我们三月去，当我们走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第一天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的话，那个身体呢那个姐妹手上他有一个什么表，他得算他走多少步啊。我们这第一天的话，我们走了两万多步。哎呦，我说两万多步的话，我在渥太华我走一个月都没走那么多。我一天我就走了两万多步，我这个很好的运动。但我们就是那天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那天晚上我们一坐下来的话，我忽然间我发现我在捏捏，我这捏捏着，我这一中暑的话这边就会红。我就发现那天好像稍微有点要中暑的感觉，就是有点脱水的感觉。为什么？因为白天就是在那个烈日下面就是在那边照，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进入那个干渴的这个状态。所以就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一直是在想这个问题哈。人生其实最大的危险，可能是你不知道自己已经快进入脱水的这个状态。我在外面走的时候，我觉得很就是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再回来的时候，忽然间发现我这个皮肤的话啊，这个好像脱了一些皮哈。那就是可能在外面啊，这个日照太强的时候的话啊，就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在那旅程当中，我就觉得人生的一个危险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对内心或者身体的，就是说这种真正的一个需要，我们可能不大敏感。我们一直照着以前那个方式在生活，我们觉得没有啊。但结果到一个地步，你忽然间发现你已经不知不觉进入到那个状态，而且我们在过程当中，也许你在找一些好像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东西，你在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就在这样一个时候的话，我想到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以前在二战的时候，英国大概在北非，每件事情有一对英国的士兵，他们在这个沙漠行进，朝着另外一个他们既定的目标去走的时候，这一对人就是慢慢就觉得非常的口渴，因为在沙漠这种暴晒下面的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沙漠前面的话有一条小溪，所以这群人的话，哗哗就朝那段小溪去，然后就把这个水捧起来就喝。喝完的话，这些人都死了。后来的话，那些人后来发现这些就是已经躺在地上死了这些的士兵的话，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他们所看到以为是小溪的，居然就是只是海市蜃楼当中的一个景色。所有的人都吞下去的全部是沙子，他们的食道都被这个沙子所吞，都塞满。所以在旅程当中的话，我在想的话，就我们也许的话，或许你稍微觉得有点干渴。但你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的话，你扑上去就想用这些事情来解决你的问题。也许我们生命当中就开始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就是一个危险。当我们站在死海边的时候，我们去之前的话，我们在就是说做了一些的攻略，我们看死海的水是不能够进你的口，因为死海的水很多的矿物质哈，所以你要喝一口的话，可能就得马上要进医院了。我们当时的话，我们就看那个说明的时候，我们真不以为然啊，真的不以为然。但我们真的，我们踏入在死海边的时候的话，你去摸这个水的时候，我们还把脚这个袜子脱下来啊，我们就真的就走到海边的时候，我们就把脚脱下来，我们讲，然后水一摸的时候的话，那上面的话啊，你看上去是非常清澈的这个湖水，但一摸上去的时候的话，非常的黏。还有一层的油飘在那个上面，你这不去触摸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来的那个晚上的话，我们这个手的话怎么洗就怎么油，就好像就是有一层的东西就都放在上面。你想想，你看上是水，如果你觉得这水你把它喝下去的时候的话，当然你可能到医院里头要去洗胃了，这个东西有层东西的话，可能是很难把它给剥下来的。所以人常常可能在找一些你看上去的解决问题的结果，可能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跟中国的 来的那位姐妹的话，因为她是就是说做生意的一些，然后讲到国内年轻人的一些的状态，还我就听起来的话，我就觉得的话，国内现在生存也是不容易，浮躁啊。那为什么年轻人的话找不到找不到那个机会？一有机会的时候，你要拼命的要表现。他说他有一个亲戚的话，有一个亲戚的话已经做到不懂哪个公司的哈，那就是说那个整个华北区销售的总监，然后代理四川的哈，那个那一片的东西。他是个年轻人，将近30岁。那他那个这个坐飞机就像打的一样啊，这个东西反正就飞来飞去。有一天他爸妈的话是医生，他说孩子啊，你这脸色越来越不对，那你走路为什么老是这样弯着的？我老是这样弯着，他说胃疼，你赶快去医院看啊！没办法，我这个东西，我明天要开这个会，要开那个会，要走好几个城市啊，这个东西。然后后来的话，那个再过一段时间，他爸看到他脸色越来越不对的时候，他强迫他去医院。结果那个医院一检查的话，腹腔里头400cc 的血，里头的话，那个胃有可能有个什么什么肿瘤还是什么已经破了。啊，这个东西的话，幸亏还抢救了回来。然后现在还快出院，他说快出院。年轻人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都在找水，对不对？那你找的话也许是苦水，也许你找到是其他的事情。但人生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再次来思想，我们真正找到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的那个答案吗？钱啊，然后我们中国人都说钱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万万不能啊，可能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很相信这句话。但是什么叫没有？什么叫没有？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没有吗？我们真的没有吗？当我们说没有钱，王本，对，我们要问的，你真的没有吗？当我们还在找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你已经找到的这个答案吗？在1905年的时候，1905年，美国出生的有一个百万富翁，叫做 Howard Hughes， 他活到71岁，活到71岁。但是亿万富翁的话，他的旗下的话大概有50多家的公司，涵盖的电影、电视、航空、酒店啊，各种各样的，他非常的成功。但成功的代价是什么？他40多岁的时候患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病症，叫恐人症。他不能看到人的，一看到人就很紧张，一看到人就心里有的就不舒服。所以他从40多岁开始的时候的话，他开始要学习过隐居的生活。隐居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不单单是那个人让他看得不舒服，环境的话他也觉得很多的惧怕。所以他住的地方啊，在那个时代的话，他已经开始要盖一个无菌的他的那个环境，他要把自己要藏起来，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不能够走公共交通的，所以他上医院的话是要坐私人的飞机，直升机呜呜砰一下就到那里。所以他是在去坐私人飞机去医院的路上，他离开这个世界。但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啥？有非常有名的话，只有两个字， Nothing， 都是虚空。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也许说啊，那他都得着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他有这个底气说虚空啊，对不对？我都没有得着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智慧的话呢，就你看到那明明是沙子的话，你非得要把它吃进去，你明明知道这个水喝进去的话是会让你的胃产生很大的问题，你还是需要把它喝下去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的话，人生真的智慧是因为我们要遇见神。耶稣说人若渴了，我们要到他那里来。所以我们要解决人生饥渴的问题，第一个你可能要觉得饥渴，对不对？你要先要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在第二个方面的很重要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唯有真的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的话，我们人生在各样无意义的挣扎里面的话，我们开始可以在黑暗里头开始看见光明。不单单是这个 Howard Hughes 有这样这个 nothing 的这样一个概叹，对不对？ 诺贝尔和那个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他讲到他的人生，他对他人生的一个总结是什么？我人生就像一个灯泡，每个人都想发光，对不对？但我这个灯泡是里头的巫师已经断掉的灯泡，人生非常多的破碎，让我觉得我空有这个灯泡的外表，我却不能够真正的按照我的心意我起来来发光。今天弟兄姐妹们，人饥渴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事业，你可以用你自己很多外在一些东西，你想尝试要证明你自己的重要性。但我再说，我们得着的那一刻，也许就是我们失落的更大失落的那个开始。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在节日的最高处，他真的就像我们这次看到很多的游客、观光客，或者很敬虔的犹太人，或者很世俗的我们这些的这个世界的代表，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每个人你来到圣殿山，来到神的山，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跟目标，但你真正来到的时候的话，耶稣在节日的最大，在人群最狂欢的那一刹那，他说人若渴了，那意思说无论是你宗教的形式，或者你外在的你人的这些名声，你人的这些势力，都没办法解决我们人生这干渴问题的时候，人若渴了，你们可以来到我这里。真的弟兄姐妹们，来到耶稣面前的话，这是随时的一个需要。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有一个对照，我们只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人生这个坐标，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方向到底是是与不是。我们需要被重新再次来厘清，解决最根本的口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要遇见耶稣。耶稣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话，也许很多人说我有水啊，我不渴，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也许很多人你喝过水之后的话，你会觉得你水没有味道。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啊？我们觉得白开水啊，人生就像白开水一样。有人也许你找到水了，但你开始你在抱怨你的人生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啥味道。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找刺激嘛，对不对？啊，我要这样，就是说有钱一点，就是开始去包啊，一奶、二奶、三奶、N 奶啊，对不对？这个那个 Huge 哈，这个 Howard Huge 的话，他年轻40岁还没有患病之前的话，他是典型的高富帅，他典型的高富帅，谈了好几个太太，生了一大大的儿子，还不算女儿。这样的一个人生，也许他觉得他找到水了，但他觉得是这个水没味道，他要开始给自己来调味。今天弟兄姐妹们，人生当你过度放纵的时候，也许这是我们最大更大艰难的那个开始。所以神不单让我们要找水喝，而且神要让我们能够在你人生你觉得这个水无味的时候的话，神是可以变水为酒的神。阿们。所以我这次在加拿的时候，我在看到那六口水缸的时候，我就想想在这个最欢乐的一个时刻，也许是那个新郎也最痛苦的时刻，因为他酒没有了，尽兴哎，犹太人要喝一两个礼拜的。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个酒宴才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酒就没有了。然后就耶稣就让这群仆人们去打水，打水来之后的话，让仆人们把这个水舀出来就上桌去。仆人可能心里头都在想，甚至管家心里头都在想，哎，耶稣哎，我们要的是神，我们要的是水哎，我们要的是酒哎，你咋给我们水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也许神给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是有些水的，但肯定你不满足，你像他常常向神说，神啊，这不是我所要的，对不对？请问你要啥？你真的知道你要啥吗？你真的知道回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向神来求？我觉得过去这几天的话，我们送走的这两位姐妹，虽然他们的信主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在他们生活当，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同样经历了一件事情。 肉身他们虽然不在，但是他们有的信心到如今仍然都在说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的话，也许很多的事情一下子都会过去，唯独我们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仍然是可以来诉说神的荣耀。我们需要有神的恩典，我们也需要让我们生活当中因着遇见耶稣，让耶稣把我们生活当中乏味一样的就这样一个人生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或许你处在缺水的状态，或许你觉得你现在的水并不能够满足你，但这不是神的问题，这是我们人心你怎么样品尝这个水的问题。而且我们再次说，我们人生不单单是需要有水，更需要是活水。所以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最重要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学习的话，我们从生命当中你不单单是要觉得干渴，不单单需要回到耶稣的面前，更重要在生活的当中你要常常经历这个活水的江河。请问我们对神所赐的这个活水的江河我们认识有多少？神能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可以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请问我们领受这个活水的江河没有？当我们陪伴永红姐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虽然她非常的软弱，肉体是一天天的衰残，但内心的力量可以一天天的更新。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做的可能也许不多，但是我们在信心里头所做的，神能够帮助我们一同的存到永远。神的应许永远是不会改变的，神要让我们身体要健壮，凡事要兴盛，就像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而灵魂兴盛的第一步永远是我们先回到耶稣的面前。当我们回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的话，我们认识这位耶稣之后的话，从他而来的平安喜乐跟信心在生活当中可以带给我们有无比的勇气，让我们可以在现在所面临这些挑战当中的话，真的从你腹中开始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弟兄姐妹，我觉得耶稣所说的话很有趣哦。耶稣的话没有说从你的脑袋当中从你的环境当中，从你所有的当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为什么他说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腹中是哪里？弟兄姐妹，你知道腹中在哪里吗？小肚子那边，呵呵，肚脐之下，呵呵，这个腹中的话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今天弟兄姐妹，从深处，从生命的深处，从灵里的深处的话，我们开始要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我们生命河的话，神给我们生命河哈，教会的话，这个意象的话，启示录第22章的1-2节，当神的宝座上面有这样一个活水的江河流下来的时候的话，它要冲刷我们生活的各个的层面。生命河的水到达的地方，两岸开始有树开始要在边要生成起来，而且树上都要结果子，而且甚至树上所那个叶子所结那个叶子也要成为那医治万民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间的话我们仍然在思想神给我们的意象。我可常常我天天我都在思想从生命河的水流在我的生命当中，要把我干旱疲乏无水的这个光景要把它冲刷掉，然后让神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在我脚掌所踏的地方，可以开始让树可以成长起来。这个树不单单只是一个小苗苗，这个树开始要长成参天大树，芥菜种的一样的信心开始要长成参天大树，有飞鸟要来树在其上。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代表我们的生命要随时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神的一个微小的感动，你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你就把它拒绝了。这一次的话，我去之前的话我就更加的感恩，因为那个我6号的话，当我还在陪我父亲在这个医院里头在做这个化疗的时候，我就看我们教会的这个电邮里头的话，有从一个印第安纳州来的要找教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写给我的。 我看着上面的信息，我心里头就是有一个感动，要给他打电话。我就从医院里头的话就拨了这个印第安纳州这个林弟兄的这个电话，一通，对方的话声音比较高，有点像很多弟兄姐妹听说牧师啊，你在电话里头声音怎么这么细哈、啊？我一听那个声音不太像弟兄，我说姐妹，我从到尾都叫他姐妹。哎呀，通来半天的话，他说哎，我这个是我在17年前在大学的我的同学，我向他传福音的话，我已经传了17年了。他是拜拜的，念佛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到了生命最关键的时候，牧师，你能不能去探探他？我明天我就要去以色列，我爸爸还在那边化疗，对不对？也不知道那个化疗什么时候结束，对不对？然后完了还要送他回去，还要再收拾，还要有一大堆的事情，下午我们还要去探永恒殿。很多事情啊，我就当时心里头有一段挣扎。我在跟那弟兄在分享的时候的话，哎，我就被他的那个见证，被他那个爱感动。他为这个他的同学祷告了17年，每次都传福音都被拒绝，他仍然没有放弃。他说就在这个时候的话，牧师你们去探探他。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的话，我灵里头我就有个感动，就好，下午先把父亲送回去，我就去医院去探他。结果一到医院的时候的话，他给我那个地址在6楼，我一上到6楼，一进去的话，一个空空的床铺在那边啊，旁边的那个这个病友倒是非常的热情哦，他说你来探这个姐妹吗？他也是姐妹，旁边的病友也是姐妹啊，他刚刚被送下去做 procedure 啊，就是也不懂啥时候回来啊、哦。那我当时的话，我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到了嘛，对不对？我到了那边了嘛，那找不到那不是我的事啊，我要赶快回去要收拾行李啊。然后呢，我就从病房出来。您里头心里头又有一个感动，这不对呀、啊，不对呀、啊，这个东西花了这么多代价，难道就这么回去吗？我心里就是这个感动，就说又不甘心啊，所以你看牧师就烟比较熟，我们比较有方法，所以我们就到楼下去，我们就去找那个 information center、啊。我说我要找这个病人，啊，我说我是谁是谁，我说要找这个病人，你就帮我找这个病人。哇，那个老太太，那个 general 那个在坐在那个上面，都是老太太，非常的耐心，慢条斯理，我心都着急，要赶快的，那慢条斯理的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花了5分钟帮我找到了新的病房，在7楼。啊，我一上去的时候的话，就从那病房远远看到那病房有一个床要推出来，然后上面的话一个人就躺在那边是背向里面的哈，然后就进入已经在一个昏睡的状态。而且那个头啊，他已经因为化疗，然后他都剃得光光的嘛，背影看像个男生。哎呦，我说的不对啊，对不对？刚刚楼下说7楼，我就进去啊，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慢慢的啊，就要开始要转移房间，我就跟着他们过去，也就是跟着他们过去。等他们进到房间，然后就开始问护士啊，我要找这个人。他说对，就是他。我说啊，都已经昏迷了。花了这么多代价，我找到这个，居然是一个昏迷的状态，那我咋办呢？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圣灵有带领我，就在当中，就在护士帮他哈 set up 这个床啊，帮助他连这个仪器的过程当中，我就在床前默默的就对他的灵在说话。先听到姐妹们，如果你们去探望病人哈，你觉得他已经昏迷啊，已经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气馁，不要转头就走，啊。因为人最后一个关闭的永远是你的听觉，而且灵的话其实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是非常活跃的，所以你就凭着信心用你的灵对他的灵说话。等护士这些东西都安排好了，我说护士我可以跟他谈话吗？护士很无奈的看着我，就在一个状态你还要跟他谈话啊，他无奈，他说可以，他说可以，所以我就真的我就过去，我按手在他的头上跟他祷告大概5分钟左右。所以这个姐妹的话，眼睛睁开，然后朝我露出那个灿烂的一笑。哎呀，我就觉得的话，真的非常的受安慰。她醒了，那我告诉她我是张牧师啊，因为我早上的话就是跟那个大天弟兄的话，我跟他聊了半天的话，就是说他是非常又打坐啊又什么，他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我不知道他听到牧师是啥的感觉哈啊。 啊，就在那个过程当中花了三个多小时跟他聊信，跟他聊信，很简单的啊，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相信吗？他很努力的点头，每一个问题他都非常的努力的回答。到最后的话，我真心都有个感动，我说你愿不愿意就在这个时候，你不单单是接受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名下？他说他愿意。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弟兄姐妹们，人生，我后来哈，我去参加他的葬礼，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位的姐妹。大家知道黄金档吗？大家可能不大知道，他以前是做生物，他是个博士哈。他在中国，他研发的那个黄金蛋，据说可以救那个非洲哈，因为有些地方的人他就是缺那个维生素 A 嘛哈，就是缺维生素 A 啊，但是他这个转基因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在胚胎里面的话就怎么要改变，就把维生素 A 就把它加进去了啊，人吃了这个东西的话，据说的话身体啊就可以有很多的好处，其实非常有成就，也非常有毅力的啊。他去欧洲留学过之后，要移民加拿大，你知道吗？移民加拿大之后的话，人家重新读了一个电脑，后来在 Burberry 做，非常厉害。啊，无论从情商、从智商、从自己的毅力、从自己的所有的要做事情方式，他都是算人看来非常成功的。而且他有自己坚持找水喝，要找什么水啊？他有他自己那一套。因为弟兄姐妹们，但就是在人生他走到最艰难的那一刻，他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在耶稣那里他找到了那个水。从之后的话，当我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去那个就出发，我们去往以色列。但我还在英国的时候的话，在九号的时候的话，心里又有一个感动，我就问这个罗小龙，就问他先生跟他怎么样。他说他这就是最后这段时间的话啊，虽然心里头有平安，但是就是说因为身体非常的难受，所以灵里头非常的那个焦虑，非常的躁啊，非常的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都一般都很多时候都处在这个昏迷的状态，一醒来就非常的烦躁，啊，所以我花一个多小时，我也是跟这个跟他先生的话，我们就是一同的啊祷告，我们一同的就分享，我就跟他说，其实即使在他睡着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的话，就跟他回忆起你们这一生所走过的非常美好的这个时光，你要安慰他，你要 release 他，让他可以一直的往前奔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话也都有去探望他，还跟他唱很多的诗歌。我说昨天听何燕说哈，就是他们那个诗班过去，就那个姐妹在唱诗的时候的话，就是姐妹啊，虽然半一个昏迷的状态，居然还会流下那个眼泪。这么要强的一个人，在神的这样一个诗歌当中的话，赞美神的这个诗歌当中的话，他在流下这个眼泪。我相信他的内心得着了许多的安慰。耶稣在节期的最大路，他站在高处上，他说：“人若渴，可以到我这里来。信的人要从他的腹中开始要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今天耶稣的这个应许，不单是2000年前对着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人在说，今天这个应许同样在在座我们每个人在说。人生也许你有些时候你觉得找到水，但是你喝了两口之后又会觉得这个水非常的平淡无味，非常的乏味，甚至你不想再喝，但你不得不喝。所以人生当中你有许多的这些的哀叹，但他神的恩典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圣灵的江河开始要在我们里头要涌流。圣灵的江河是什么江河呢？圣灵的这个活水的江河的话，它是一个救恩的江河。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的话，以赛亚书第12章那边他讲到的话，看到神是我的拯救，我要起来的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要成为我的拯救。所以我们必要从救恩的泉源开始要欢然取水。不但是张静姐妹，不但是永红姐妹，在他们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们都一直的从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到耶稣那里，从他的腹中开始就要流出这活水的江河，让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悲伤变为喜乐，可以有从贫穷变为富足，可以从绝望变成有盼望。圣灵充满的活水江河，不单单是救恩的江河，也是信望爱的江河。 当你人生你觉得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要回到耶稣的面前，神要给我们开始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带有盼望的信心，因为你知道那人生的终点，你在为什么在奔跑。这一段路虽然有许多的艰难，但这个爱的力量让你可以坚持到底。今天弟兄姐妹们，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对配偶有爱，我们需要对孩子有爱，我们需要对弟兄姐妹有爱。为什么需要有爱？因为我们都需要忍耐嘛。阿们，跟主耶稣说你需要忍耐所以你需要爱。阿们，爱是很久的忍耐。所以在信望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被圣灵这个活水江河所充满。圣灵充满了这个活水江河，也是一个医治的江河。在以赛亚书第58章11节那边讲到，耶和华必时常的引导我们，在干旱之地要使我们心意满足，骨头强壮。我们必要像一个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挑战，你常常觉得资源不够，你常常觉得很贫乏，但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与神相连之后的话，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神要使我们心力要满足，神要使我们骨头要强壮，我们必要像浇灌的园子一样，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圣灵充满的活水江河，同时也是一个圣洁的江河。今天弟兄姐妹们，生活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自己的坚持，但是神的应许他说，以弗所书第5章26、27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样我们才可以献给神，做什么？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圣灵充满的活水江河，神应许我们这是一个圣洁的江河，同时圣灵充满的活水江河也是一个亨通的江河。今天弟兄姐妹，诗篇65篇这边讲到的话，第9节，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大地肥美，神的河要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使人预备五谷。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你有什么是需要神为你预备的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与神相连之后的话，神会供应我们生活当中那一切的需要。圣灵充满着活水的江河，更重要的，它更是那天国的江河。生命和我们所领受的意象，天使真的指示约翰他看到一件事情，他说在城内的街道上面有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他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要流下来，在河的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要结满那蛇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而且树上的叶子乃是要医治万民。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与神常常相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医治别人的生命。阿们。神会借着这些软弱不堪的我们，在经历他之后的话，从腹中开始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真的可以被神来使用。弟兄姐妹，看看永红姐的生命，真的这些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见证，神真的是真实的。阿们。神可以让我们与癌症共舞。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大家不要谈癌色变啊！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有，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我们生命当中都有癌细胞，呵呵，对不对？只是你免疫力很强的时候的癌细胞动得不了你，对不对？但你怎么样使你的免疫力更多的增强？来到耶稣的面前，阿们。每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你思想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生活里头。你要靠着自己力量，你也许可以走到一定的地步，但是若是一直常常靠着自己力量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会力有不逮，你会觉得你真的走不下去。很多时候的话，到教会里面的话，我真的求神恩待我们，不要只是像犹太人一样，只是来做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的话，我们乃是在这个生命体里面的话，我们要跟彼此要相连，不但跟耶稣要相连，我们要跟肢体要相连。神是我们的主，他用他的生命换得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在神的国里面的话，神愿意我们每个人灵魂兴盛，我们要得着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的话，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也许都不一样，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干旱疲乏无水的这样的一个窘境， 不管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耶稣同样站在地的那个高处，仍然要求每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向他能够来取水，我们要大大向神张口，神就大大的可以来充满我们。最重要，我们要回到耶稣的面前，让神来得着我们。那么从腹中开始有活水的江河，虽然环境当中有许多的挑战，但弟兄姐妹们，不要让你的环境继续干旱下去，不要让冲突继续的延续下去，不要让问题继续来主宰我们的反应。那么既然遇见了耶稣，就让耶稣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那个道路。耶稣说他是道路，他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对的。耶稣也是通往生命的道路，我们需要知道这样做了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存活下去，而且要活得非常的喜乐。阿们。生活当中已经够不容易了，弟兄姐妹们，每天要常常笑一笑，好不好？跟主耶稣说你要常常笑一笑啊，然后你不要刚刚只是跟他说笑一笑，你对对方微笑一下嘛，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常常喜乐起来，好不好？不要天天拿苦瓜脸对对方。阿们。我们有神，阿们。耶稣看到这么多人在耶路撒冷行走的时候，在节日最大日的时候，很多的宗教的仪式，甚至啊排这些的杨柳枝啊，甚至排的这些的棕榈枝啊，做了很多的宗教的仪式，心里头仍然是苦瓜脸。今天弟兄姐妹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找那个活水，阿们。活水可以让我们生命当中疲乏的地方被滋润起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皮肤干燥的话，请问你第一件事情做啥？开始涂护肤霜嘛，阿们。跟主说，耶稣就是你的护肤霜，阿们，阿们。你灵里头不要再干旱疲乏无水了嘛，阿们。你灵里头不要再干干瘪瘪的嘛，来到耶稣的面前，让这个活水的江河开始来滋润你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无水乏味，对不对？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在个疲乏当中，那这个乏味的这些个水当中，让我可以经历那幕后的那个喜乐。你把水变成酒吧，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寻求他，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灵魂体都兴盛的时候的话，我们这人的生命就像神所应许的那个牛奶与蜜的那个迦南美地。我们人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开始就要充满那个祝福的印记。今天神要拣选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成为他祝福的那个印证。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神啊，我不方便啊。真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想，你稍微的一个不方便，你可以经历神那个莫大的那个祝福。现在从张天姐妹身上的话，我再次看到，真的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不方便，你就随便的就放弃。真的，让你在神的恩典当中学习多走了一里路，阿们。再多试一下，再多试一下，再多给一下。真的，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再多多的忍耐一下嘛。跟主耶稣说，你再多忍耐我一下嘛，阿们，阿们。再多忍耐一下，那爱从我们生命当中出来的时候的话，神就让我们经历旷野变肥田的神迹，阿们。我们就快成功了，阿们。跟主耶稣说，我们就快成功了，阿们。还有不多的时候的话，神的恩典就要再次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真的是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阿们。不要再因为这些的啊，让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痛苦的，这样痛苦那样痛苦这些事情，夺走我们在主里头的喜乐，阿们。人生无论怎么样，也许我们人若是从你的角度上来看，也许都是痛苦，阿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真正心间满足的，除了我们一真正的遇见神。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好不好？我们这个礼拜当中的话，大家多一点的露出笑容，阿们。你的周围的环境就多多的改变，阿们。我们真的需要为这样的一个干旱疲乏无水的世界，我们要带来活水江河的改变。 神拣选你，让你成为众人的祝福。阿们。跟主说，神使用你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一定是要有这个信心，好不好？教会的话，我们要领受那从上头来的意象，生命河的水一定要从我中中流出去。阿们。真的弟兄姐妹，如果生命河的水流不出去的话，那真的像死海一样，哈哈，真的像死海。虽然哈，这个养分很多哈，死海的泥可以呼呼啦，真的是哈，那就是我们那个手按在死海泥上，哎呀，这一团泥哈，就是在那边哦，这罐子卖的这么贵，哈哈，弟兄姐妹们哈，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呢，一定要用，你不要就是只是丢在那边嘛，对不对？一定要使用出去，阿们。跟主说，你要把你的恩典使用出去，阿们。让生命河的水使用你，透过你可以流出去，在你脚掌所踏之地，带来这个世界的翻转跟改变。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我再说，我们昨天在永恒姐家，我们真的最后这样的一个追思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我相信他的生命到最后，到如今。甚至到将来的一段时间都仍然都在说话。弟兄姐妹们，你要让人记得是你的好呢，还是要人不想想都不想想到你？弟兄姐妹，我们若是要常常让人想到我们的好，你就对你周围的人尽量的微笑吧，尽量的多去给，有给人的就有人给你，即使到最后没有人给你，神总是会给你。阿们。在永恩姐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神应许的真实，活水的江河一直带领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步。阿们。所以他现在已经在神的手中，与神永远的同在，将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跟神在一起的。阿们。所以在这个世上，我在说喜乐的，好好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好不好？神要让我们心欢喜灵快乐，你肉身每天是可以安然居住的。阿们。不要再为那些蝇头小利啊，你在那边讲哎呀割心痛啊，割心痛啊。今天弟兄姐妹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继续给。阿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继续祝福这个世界。阿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继续传递那救我的神的福音。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喜乐起来。真的，神的教会应该是喜乐的教会，阿们。每个人都应该起来，要奔向那爱我的神，好不好？弟兄姐妹们，站立，好不好？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求。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做我们。